约翰福音大概没有记载主餐或者最后的晚餐。所谓主餐或最后的晚餐，重要的是主把那个饼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放下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在圣餐或最后的晚餐里面有这两句话，而这两句话临到的人才领受了圣餐。可能犹大并不在其中，就是在那天的晚饭里面分好多阶段，犹大没有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可能没有记载主餐或最后的晚餐，而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洗门徒的脚，而耶稣洗门徒脚这件事犹大有份。那么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看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知道是约翰福音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也常常提到耶稣什么都知道，而世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耶稣最重要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相对的来讲，世人不明白，我们常常也不明白。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逾越节以前，约翰喜欢把耶稣跟逾越节的这个事情，特别是逾越节的晚餐以及逾越节让以色列人脱离凶恶，脱离为奴之家，不只是这个，逾越节还包括脱离上帝的愤怒。我们通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知道逾越节或者说埃及人遭受到耶和华带来的第十个灾以后，就把以色列人放走了。那么这是真的，我们也很注意这件事，也想到我们基督徒在埃及为奴之家，在这个世上做奴隶，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脱离了律法或魔鬼的辖制，我们得到自由，这个是真的，是对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在他们脱离埃及之前，有一件事，就是他们需要脱离上帝的震怒。本来那个震怒是对埃及人的，但是上帝也显出这个震怒是对所有的人的。如果要避免这个震怒，并不是因为你是埃及人或以色列人可以避免的。如果你要脱离这个震怒，你房子的门上面一定要有那个羊羔的血。那么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任何的血统，我们的肉体所呈现出来的一切美善，不足以叫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如果要脱离上帝的震怒，需要有那个羊羔的血，需要有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神的使者只认血不认人，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宝血的功效，我们不相信这个事，我们在教会里再多的热心受洗受浸服侍都没有用。我们并不认识他的恩典，他将来也会说他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为我们所做的事。那么吃逾越节的东西是纪念这件事，也让我们更回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同时洗脚也有同样的意义。洗脚今天在教会里面这十多年来也比较流行一点了。你看到有些教会在某些特别的场合，牧师会帮会众洗脚。当然那个跟圣餐或者波饼聚会一样，常常也是一个仪式。我不知道这些教会里面洗脚的仪式是不是先会通知会友，今天晚上有洗脚的仪式，你先把脚洗干净一点，穿干净的袜子， 就失去了那个洗脚的意义，就真的是很脏，然后把它洗干净。好，那么耶稣在逾越节以前，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也知道我离荣中归台北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现在只有几个钟头了，那么这堂讲完吃过中饭就走了。那么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国出差，有的时候旅游，有的时候工作。我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朋友，那么他到伊拉克去工作，那么我听他太太讲是3个月，我就问去那里工作有什么好处，他说薪水特高啊。那么另外我说有什么危险，他说不危险，平常都住在那个军营里面，那么有保护的，如果出去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有装甲部队保护你的，不危险。各位，越听越危险，你今天到 7-Eleven 买一个东西要请装甲部队来保护，那实在太危险了啊。那么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我想他钱赚的很多，出去这段时间赚的很多，但是恐怕对全家来讲都是很紧张的事，很担心的事。那么万一出了事情，我也不知道比率是怎么样，我们会碰到这种危险。我不知道在伊拉克的工作，或者他们这些工程师可能不久要到调到别的地方，他是不是很喜欢你出去工作，出去郊游旅行，最后要回家了，要回台湾了，你是很快乐还是依依不舍呢？我也有到过比较危险的地区服侍过，比较落后的地区服侍过，也有到比较舒服的地方服侍过。不瞒你说，我有点崇洋媚外，刚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住的不管是校园里面或者退休的营地都非常的舒服，所以离开美国回台湾我可能会有一些依依不舍。不过可能更多的时候离开任何一个地方要回台湾，都觉得哇，归心似箭。尤其如果在台湾有家人，那么更是归心似箭。我想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一样，如果离开伊拉克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会很高兴的。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各位，你要先想到耶稣在来到世界之前，他在天上的生活是怎么样？是完美的，是被尊重的，是没有痛苦的，是不被侮辱的，是不被限制的，是不被怀疑的，是不需要花力气去教那些天使的，是不需要花时间去跟天父沟通的。耶稣在天上的生活是完美、喜乐、完全的。而耶稣来到人间，我常常从这里讲起，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整个宇宙不能 contain 他。但是这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耶稣基督，却在女人的子宫里面10个月。各位，你在这个房间里关10个钟头，我看你都受不了。如果上帝被限制在女人的子宫里面10个月，这很难想象。包括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的，他在阴间里面，或者地里面，或者坟墓里面，3天3夜，你被3天3夜关在一个棺材里面，关在一个石洞里面，也很难受得了。那么更何况他在这个世上的3年半的时间，他受到屈辱，他不仅在女人的子宫内，他在前30年的生活里面，他是上帝耶。不要是上帝了，就算是诸葛亮，如果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没有人赏识，他都会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被人赏识。不要说诸葛亮，不要说人了，一匹千里马没有被人认识，没有被人赏识， 都会很难过。耶稣有30年的时间，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司会，不是领会，他做这些都做得棒极了，但是他不能做。他有30年的时间，上帝，不是陈水扁，也不是蔡英文，也不是马英九，他是上帝，他在你做牧工做了30年，没有天使可以发号施令，我们没有看到这30年圣经的记载，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有一些赐经伪经里面有讲，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小孩子时候就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不过那个是人想的，并没有权威。耶稣有30年，有一点像所有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一样，有一段隐藏的忍耐的等候的。譬如说摩西忍耐等候了80年，譬如说我们不大注意到的，保罗在信主了以后，先在大马色那里有点服事，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就因为耶路撒冷有人攻击他，他就再躲到别的地方去了，安提阿。他在安提阿的时候，到巴拿巴去找他的这段时间，学者说可能最少有5年的时间，这5年甚至可能有10年的时间，是保罗神秘没有记载他的活动的时间。各位，保罗跟耶稣一样很有能力，当然保罗不能跟耶稣比，但是都很有能力的。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需要听到，有这么多人需要得医治，有这么多人在黑暗里需要真光来照他，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摩西也好，都在神的带领之下忍耐忍耐，没有做任何的事。耶稣有30年没有做，保罗有十年或5年的时间也没有出去传道，就在他那小小的教会不知道做一些什么事，一定是忠心服侍。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只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各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是我们了解，有的时候不了解，有的时候神给你一些磨练和打击是莫名其妙的，那么求神怜悯我们。我一切刚才描述是耶稣是上帝，是统管万有的，充满了荣耀，但是他在这33年半的时间有30年没有做什么事，而3年半的工作通常也是受人的讥笑，受人的拒绝。现在苦日子快要结束了，耶稣知道自己要回家了，我会觉得心情就非常的雀跃，很高兴，跟我如果在一个非常落后危险的地方快要回到台湾了，就非常的高兴，快要回到要见到我所爱的家人了，耶稣要见到天父，见到圣灵，见到众天使了，应该很高兴。我们感谢主，照圣经的描述，耶稣在离世界归父的时候，他并不只是归心似箭，他留心似箭，他希望留下来，他希望爱这些人，爱他们到底。哎呀，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包括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包括在世界上服侍的我们基督徒，听说长老现在正在开一个课，我们的工作观在我们 Protestant 里面，我们非常强调世上的生活工作，包括世俗的工作，包括神职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包括退休的生活都可以是神圣的，都可以是服侍主的。你不要以为只有神职人员是神圣的，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但是我们做人任何一件事，从旧约到新约，那个世界的工作看起来没有意义，看起来很多时候是服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提醒我们，整本圣经也是这样， 世界的工作可以非常有意义，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你们的肉身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我去过酒吧，有人带我去，酒吧里面何等下流的地方，可是尼西米就是在最下流的酒吧皇宫里面做调酒的工作。服侍主，服侍人，愿我们有一颗心像在服侍神一样，每件事，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婆婆、你的媳妇，很多不好，恐怕都不好，我们也不好，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充满了喜乐，没有罪恶，只有荣耀和喜乐，现在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一样靠着主的恩典出污泥而不染。越是污泥，我们越是那个漂亮的花，开出来那么的洁白鲜艳。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要离开世界归父，他一定归心似箭，但是他也再三犹豫的想要留下来，想要做一些事，他要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时间上是耶稣爱我们爱到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内容上在这边耶稣爱我们到底，是第一个，耶稣会洁净我们，另外一个，耶稣爱我们到底是把圣灵应许给我们。就好像我跟我的孙女，如果我要爱她到底，可能不仅时间上要很长，在内容上要送她什么样的礼物，要为她做什么事。我爱你到底，我答应你每天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爱你到底，我答应你会每年送你一个洋娃娃等等。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耶稣会洁净我们。各位，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等等会讲。耶稣爱我们到底是应许，把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赐给我们。那么这件事呢，就具体而微的表现在他下面的动作。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这个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居然写了一个非常不调和的一句话，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康牧师讲道的时候，神已经把恨康牧师的魔鬼已经把恨康牧师的心放在会众的心里，这多么不恰当、不调和。我们感谢主，圣经上充满这一类的描述，圣经上充满我们主的恩典是显在罪人的身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这是太奇妙了。将来在天堂没有这样的奇妙，天堂是美好无比的，但天堂没有罪恶，天堂没有在愚昧中显出上帝的智慧，罪恶中显出上帝的圣洁。这种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神做这个工作，我们求主帮助各位珍惜这个时候，因为天堂好的无比，但天堂没有机会再背十字架。天堂好的无比，但天堂再没有这种在艰难中依靠上帝所得的喜乐了。而耶稣在人间，我们当然遗憾魔鬼做这些邪恶的事，我们当然遗憾犹大上这样的当，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丑陋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在里面的上帝里面的圣灵是这么丰富，他不被恶所胜，他以善胜恶。愿你我也是这样，邪恶在新天新地之前不会没有，包括在教会里，包括在神职人员身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邪恶中，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居然有人是要在吃晚饭的时候 比较具体的要出卖耶稣，耶稣知道这样的事，但是耶稣再一次知道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而这里不仅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自己多伟大，他是从神出来的，他要到神那里。他知道他自己会越来越光辉，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真是所有的委屈在还没有受最大的羞辱之前，他就知道神会祝福他。愿我们也知道，愿我们像耶稣一样，希伯来书说的，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愿弟兄姐妹你天天常常知道，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神给你预备的道路是美好的，是幸福的，你就轻看现在的羞辱艰难。我说这话并不容易，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非常重看羞辱，我们天天会说，常常会说，我受伤了，这一伤常常就是20年起不来。各位，你的羞辱轻看它，轻看它，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羞辱。不要被伤害，要被上帝的爱感动；不要被伤害，要长存感恩的心。耶稣知道魔鬼要伤害他，犹大要出卖他，耶稣也知道父会给他极大的荣耀，于是耶稣就有一点得意忘形地吟了一首诗：你们知道吗？我多么的荣耀吗？不是，照约翰的写法，耶稣好像是越想越激动，越想越激动，越想越高兴。那么耶稣就做了一些事情，耶稣做的事当然就是替门徒洗脚。约翰的描述太仔细了，我们得仔细的来看。不过仔细来看，我们先讲到耶稣的伟大和高深。这段经文，耶稣替门徒洗脚，他先描述他知道他要经历什么事，他要经历很大的痛苦和羞辱，他也要经历在痛苦羞辱中神给他的荣耀。我们都怕那种羞辱，可是耶稣的羞辱更显出他的荣耀。这段经文很像腓立比书2:8以后所讲的，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想着他从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腹中闷死了，黑暗黑死了。约拿因为悖逆上帝，被大鱼吞在肚里3日3夜，在鱼肚子里又腥又臭。耶稣在女人的子宫里10个月，降卑，还继续要卑微，最后卑微死在十字架上被羞辱。不过上帝会高升他，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好像耶稣想着想着就激动的不吃饭了。我们只能描述看看，我希望我描述的对。耶稣想到自己的委屈，将要来的，已经受的，以及将要来的荣耀，已经受的荣耀，他就吃不下饭了。他不是站起来吟一首诗，不是站起来祷告，不是站起来做别的。第4节，使徒约翰记载这件事，记载得非常仔细。第一个离席，他离开他自己的位置。第一个是离席，离开自己的位置。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把椅子往后挪，我离开我的位置了，这会引起一些注意，可能不是太注意，也许康牧师的眼镜或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他挪离席是要捡那个东西，但是耶稣离开不是要捡那个东西。离席，我觉得可以甚至想到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我们人间离席。第二个，他站起来。那么站起来可能是要发表演说，但站起来他不是发表演说，他站起来其实也跟他弯下腰来有关系，有一点像约拿书里面讲的。约拿书里有很多文字上的技巧，约拿是下到约帕，约拿下到船舱。那么约拿是下到船，再下到船舱，我们和合本没把它翻出来说他上了船，其实应该翻下了船。约拿书的作者是在讲约拿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当最后掉是掉到海深海中鱼肚子里。那么先是掉在往一只违反上帝旨意的船，然后下到舱底下去睡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外邦人包括水手和船长说，起来你这沉睡的人。这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耶稣要被升高了，他站起来，但是其实他的升高跟你我的升高一样，是建立在降卑上的，不是我们受委屈换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这些事，而人仍然因为人领受神的爱而愿意。第一个离席不像是他该做的事，第二个站起来看起来要得荣耀，却没有想到他是弯腰替人洗脚。第三个是脱了衣服。我想大家在吃东西，如果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了这第三个动作，应该是差不多一分钟以上，最少一分钟了，大家都应该注意了。如果各位不能懂，我希望我不需要示范，我现在离开这里脱掉衣服啊，牧师怎么回事了？没有人讲话，我猜没有人讲话，我猜大家都纷纷把刀叉瓢盆放下来了。我们的主怎么回事了？站起来脱了衣服，这有点羞辱，然后又拿一条毛巾束腰，这是要做仆人的工作了。我也不知道那条毛巾是不是先放好了，如果要找很久，不知道是找多久。脱了衣服拿毛巾束腰，然后我真不知道门徒怎么办啊，然后去把水倒在盆里。我不知道水在哪里，我不知道盆在哪里，如果耶稣有预备好的话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各位，约翰的描述很仔细很慢，有一点像水变酒的神迹，也是水变酒可以很容易的变，耶稣还要他们先把那个水倒在缸里，再把缸里的水再倒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的酒，就是变，就时间很长，要倒满那些很长的时间。我们通常不会这样想，我们以为几分钟，可是很长。耶稣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把水倒在盆里，然后他似乎觉得我们都能了解，就把那个盆端在每一个人的脚前，就开始洗门徒的脚。你记得施洗约翰说，我解他的鞋带都不配，现在耶稣在洗门徒的脚。还是一样，如果你还不能懂的话，我现在脱了衣服拿一盆水开始洗你的脚。我只能说门徒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呆住了。我们应该会拒绝的，我如果现在来洗你的脚，你应该会拒绝的。 但大家好像呆住了，哦，不知道第几个是西门，不知道洗了几个，其中有一个是犹大的脚。耶稣洗到这个最勇敢的、最大胆的、有话就说的，爱到了西门彼得了。彼得说，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洗过人的屁股，我的儿子小的时候，那很愉快，小 baby 很愉快，洗人的脚，这是奴隶做的事。彼得非常的吃惊，其实也是在抗议，主啊，我的脚你要洗吗？我的脚你洗啊，这是一个拒绝。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也不知道彼得后来明白不明白，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你说我不明白，但是圣经上有讲，我们就能明白。耶稣有后来洗完了以后问了一句，我做的你明白不明白，门徒没有回答。然后耶稣讲，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所以我们明白，不是我们懂，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洗脚的意思是要我们有爱心、谦卑，彼此扶持，应该是这样。各位，你还是不明白，这还不够，我们等等会讲。现在彼得只是觉得，你是我的老师，你怎么来洗我的脚呢？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还差不多。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以后会明白。以后我不知道彼得多明白，我也不知道我们多明白，我们需要明白，因为这是让我们太认识上帝的爱了。彼得第二次明白的拒绝了，第八节，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哎呀，这成何体统，你是老师，哎，你是我们敬爱的老师。彼得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都有摇摆的时候。有的时候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非常清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的时候我们跟施洗约翰一样，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说，让我告诉你基督为我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主说，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会动摇。彼得已经跟随主3年半了，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他知道耶稣的尊贵，你不可以，我们不能乱了体统，你再怪也不要来洗我的脚，我可以洗你的脚，你不要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哎呀，感谢主，彼得真是可爱了不起。耶稣说，我一定要洗你哦，不洗就没有关系咯。彼得说，那多多洗。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头也要洗。感谢主，你我都能说这样的话，多好。主啊，多多的来洗我，如果我要跟你有关系，你必须洗我的话，那每根头发都要洗，洗得仔仔细细的。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在神奇妙的旨意中，你的身体、你的肉体、你的脚被永生上帝的儿子洗过，你仍然不一定洁净。神的恩典不只是手洗你的脚，神的恩典必须是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你的罪恶，唯有被他洁净才行。犹大没有看到。我们受过水礼，我们有擘饼聚会，我们吃了主的餐，喝了主的杯，有没有对你的帮助，甚至还对你有害？这是保罗说的。我们当中吃喝不按规矩来吃喝，吃喝自己的罪，会生病，会死亡。 那么耶稣洗犹大的脚，犹大没有悔改，可能罪更重了。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神学里面一个观点了，耶稣洗门徒的脚是表示什么？耶稣洗门徒的脚，第一个还不是谦卑，也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门徒的脚太脏了，耶稣去洗一下脚。耶稣去洗门徒的脚，预表了整个耶稣的工作。耶稣对彼得说，如果我不洗你，我跟你没关系了。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这可能是犹太人特别强烈的一种观念。各位，罪可以犯，你可以犯罪，罪可以赦，罪可以被赦免，罪可以罚，犯了罪可以处罚。罪怎么被洗？我问你，罪怎么被洗？你衣服上有污点可以被洗掉，你犯了罪，你杀了人，如何把这个罪洗掉？你说谎，如何把这个罪洗掉？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要说杀人放火了，罪根本不能洗掉的，罪甚至没有办法除掉，罪最多忘怀或者被赦免。一言说了出去，不仅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任何人讲一句话，什么东西能追回来？夫妻吵架说了一句急躁的话，恐怕二十年都记得。如果你伤害了人，他可以忘记，他可以原谅，如何把它洗掉？圣经用洗这个字表示上帝的救恩是很奇妙的。罪除了被洗掉以外，圣经还用了一个字叫做涂抹。涂抹和洗都有一个含义，就是经过上帝的恩典，这一个事情，这个罪恶好像不存在了，被洗掉了，被涂掉了，没有记录了。没有记录，那是罗马书第四章的另外一个字，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没有记录了，没有记录，被涂掉了，被洗干净了，好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主不算旧账，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这是主的恩典。所以良心有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主的恩典，让我们良心无愧。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基督徒在世上犯罪了以后，受洗了，信靠主了，得赦免了，又犯了罪，怎么办？我们不必重新受洗，耶稣也不必再钉十字架，罪人认罪悔改就可以了。这是耶稣说的，洗过澡以后，如果脚又踩脏了，再洗一次脚就可以了，不必洗全身。啊，这个是耶稣在讲的神学。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这一段这个洗脚的意思是什么？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但是他仍然洗犹大，恩典有定罪的作用。有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们必须说，你蒙恩越多，不管是世界上的人或在教会，你蒙恩越多，可能越多祸患。如果那个恩典没有叫你产生正确的反应，那更有祸患。 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我们如果蒙神的耕耘、浇灌、施肥，没有结出果子来，总有一天会被砍掉。我们多蒙恩，求主让我们多结出果子来。我们不要像犹大，被洗了，却仍然心硬。好，耶稣洗完了，那就讲得非常快了。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不等他们回答，或者约翰没有记载，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康牧师，你不必再讲了，这经文太清楚了。洗脚的意义就是要谦卑的彼此扶持，就是要效法基督。基督尚且做这么低贱的工作，你们也应该如此。耶稣讲了，我还需要讲什么？耶稣讲的当然是对的，不过我补充一下吧。我们要效法基督，如果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之前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就是要领受。如果你要效法基督替人洗脚，那个爱、那个能力、那个心智必须来自基督对你的爱，否则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有这样的心可能也会慢慢淡了。我碰到过有年轻人跟我讲，他觉得台湾的司法界很不好，所以他要做司法官，后来考上了台大，后来也做了司法官。照我所知，他是进到那个大染缸里去了，他没有把那个大染缸弄得更干净。我们有志，雄心大志，要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好，愿主帮助你。但是如果你不谦卑依靠上帝，你会重犯你前面那些罪人的道路，我们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要洁净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只要谦卑的愿意服侍人，我们始终要回到原点。我们不只要谦卑的服侍人，替人洗脚，如果你要继续有这种工作、这种态度、这种神圣的身份工作，你需要谦卑到承认自己要被上帝的儿子来洗。我提醒你，彼得两次拒绝耶稣替他洗脚，表面上是客气是谦卑，其实里面有个因素，我没有脏到那个地步，就算我很脏，我自己会替自己洗脚，不用你来替我洗。我看过慈济，我也看过一贯道的一个手册，他们都讲同样一件事，慈济一贯道都勉励自己的信徒，你们要效法基督。你们看人家基督教的教主耶稣多么的谦卑啊，替自己的学生洗脚，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哎，很了不起，我们要谦卑学习这种替人服务的精神。很好，不够好，慈济和彼得一样还缺少一种更大的谦卑。那个谦卑就是我很脏，我洗不干净我自己，你来洗我。我们不只是需要学习效法基督， 你要看到更重要的是，我们污秽到一个地步，是需要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替你洗，替你死，替你完成救恩。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所以我们想做很伟大的事，可以做，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神为你做了何等伟大的事，你怎么做下去？就我们会虚伪了，我们会疲倦，我们会受不了。各位宝贝般的小孩，你天天在一起，没有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会觉得宝贝，你没有力气了，你没有真实的爱了，用完了。不必对那些有残障的人才有这种困难，你最爱的丈夫和妻子，我们不是也有繁衍的时候？如果不是靠着神，求主怜悯。有一首诗歌，对不起，我在这里提，不是要给大家负担，就是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句子，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做今天的结束。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身在主怀。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这个话作者这样写，是跟摩西的经验有点关系。摩西要看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说你不能看，你太污秽了，我的光固然是荣耀，但是会杀掉你，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那是一个很生动的原文，是很生动的描述，其实不是磐石穴，是磐石缝，把摩西塞到那个缝里面，以至于耶和华经过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不会消灭摩西。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状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躲在万古磐石里，为什么需要躲在耶稣里面，为什么需要上帝的儿子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不够干净。勤做善工直到死，常常痛哭哀过犯，丝毫不能赎于罪，拯救唯有靠耶稣。你工作到死 ，not the labor of my hands， 你所有的善工，所有的好工作 ，can fulfill thy law's demands， 所有的良善达不到上帝律法的要求，所以上帝要自己来做，你做是不够的，不够好的。Could my zeal not respite? No， 我可以永永远远的热心下去。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罪恶永远的哭泣。你哭泣，你做工，不能够赎你的罪。All for sin could not atone. 各位，你做的任何良善工作，不能赎你一丝一毫的罪恶。你要被洁净，你要善良。Thou must save, and thou alone. 唯有靠耶稣。任何一个时候，神的儿女要记得，万古磐石为我开，两手空空进主前，十字架下求怜悯，赤身望父赐义袍，无助其主施恩惠。污秽来到活水泉，主啊，洗我免灭亡。这个歌现在没有什么人唱了，愿我们能够唱，因为这非常合圣经。他最后这句话，他最后这句话前面，我来到主的十字架前，不是我的善功，即使是靠着圣灵所做的，那都不能赎我的罪，都不能叫我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都不能叫我干净，都不能。我是 helpless， 我是 naked， 我是赤身，请你给我义袍；我是无助，请你给我恩典；我是肮脏， 我跑到活水泉 Wash me, Savior, or I die. 洗我免灭亡。这是耶稣替门徒洗脚最重要的意义。神爱世人，我们都污秽，都肮脏，得救前得救后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得救后有非常大的改变，我生命有真奇妙的大改变。但是任何一个时候，你的改变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只有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恳求主与你的使女仆人同在，恳求主不仅是光照那些外邦人，那些异教徒，那些无神论，让他们知道他们多么需要主，恳求主也更多光照你的教会，你的仆人，传扬福音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天天需要主，我们比犹大更需要主，我们比彼得更需要主，我唯需要主，求主同在同行，光照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